近期热点：一，曾支持弹劾特朗普的众议员利兹切尼在共和党内初选败选。据 CNN 8月17日报道，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众议员利兹切尼在国会中期选举的怀俄明州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不敌前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无缘连任。据报道，利兹切尼是众议院调查国会山骚乱事件特别委员会的副主席，也是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的十名共和党人之一，对特朗普颇为不满。利兹切尼在落选后发表讲话时说，未来不会减少对特朗普的批评，也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特朗普不能够重返白宫。随后特朗普祝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哈格曼的胜选，同时表示利兹切尼应该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不过切尼在败选后的演讲中表示，他将继续与特朗普对抗。切尼还表示他正在考虑竞选美国总统。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8月17日报道，切尼表示初选虽然结束了，但真正的工作才开始。他称美国首位共和党籍总统第16任总统林肯在赢得最终的胜利之前，曾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中被击败，但他最终在大选中取得了胜利。此外，切尼还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节目《今日秀》中称，他正在考虑参选美国总统，并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做出决定，目的是为了确保不再让特朗普重返白宫。切尼谈到了日前特朗普的海湖庄园遭搜查一事，谴责特朗普试图在其支持者中煽动愤怒，并称特朗普公布一些参与搜查行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名字会威胁到这些人的安全。切尼称这是有目的的和恶意的，任何爱国的美国人都不应为这些威胁开脱，也不应该为这些威胁所吓倒。二，美国疾控中心新指南放松防疫措施，不再建议隔离和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据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 11日发布的新指南指出，建议取消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等新冠肺炎疫情限制措施，转而专注于减少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在这份新指南中，该机构不再建议与其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以减少传染风险，这与疫情早期实施的指南有所不同。这一转变表明 CDC 认为几乎所有美国人都通过接种过疫苗或既往感染，或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兼有的方式而获得了新冠病毒的免疫力。 CDC 流行病学和预防处处长马赛蒂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疫情的情况与过去两年已大不相同。他说，由于接种疫苗和既往感染而产生的人群免疫力，以及许多可用于预防普通人群感染和保护高风险人群的方法，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保护人们免受新冠肺炎重症的影响。 CDC 的新指南说，追踪密切接触者是疫情期间的另一个标志，应仅限于医院和某些高危人群居住的场所，如养老院等。新指南不再强调进行定期检测筛查新冠病毒感染情况，除非在某些高危场所中，比如疗养院和监狱。新指南也不建议对接触过新冠病毒但未被感染的人进行隔离，但新的指南也保留了一些新冠肺炎预防措施，继续鼓励对有症状的人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还指出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应至少待在家里5天，并在之后戴10天口罩。 CDC 还继续建议一些高传染率地区的人在室内戴口罩。新指南还为新冠肺炎重度患者提供了隔离建议，有中度症状的人如 呼吸短促以及住院者应该至少在家待十天，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应该联系医生询问感染后结束隔离的问题。如果新冠肺炎有了反弹，症状恶化，应该重新开始隔离并去看医生。 CDC 还取消了在不同的教室里的孩子们避免混在一起的建议，该机构还取消了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学生有联系的孩子应该定期进行检测的建议。一些教育工作者说，他们预计 CDC 更新的指南不会有太大变化，至少在本学年是这样。学校学前结会宣传和治理副执行主任说，我们欢迎 CDC 提供简洁、清晰、可操作的指导，我们并不认为新的指南会对学校产生特别的干扰或影响。 CDC 建议新冠病毒的预防措施应继续取决于个人犯重病的风险和社区感染水平。社区感染水平反映了社区的病例以及住院率和医院容量。当新冠肺炎发病率很高时， CDC 继续建议每个人在室内佩戴高质量的口罩。高危人群还应在社区传播级别处于中等水平时佩戴高质量口罩。目前 39% 的郡都处于该水平。 CDC 还更加重视改善通风系统，很多科学家一直抱怨6英尺的社交距离指导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新冠病毒可以在空中漂浮到更远的距离上。 CDC 继续强调使用疫苗和药物来减少新冠肺炎重症的发生。该机构指出，对于普通人群来说，接种疫苗和加强免疫对于预防严重疾病和死亡有很强的保护作用。除了接种疫苗外，该机构还敦促对免疫功能受限的人采取额外措施，包括使用药物等。 CDC 还强调，在感染新冠病毒人群中使用抗病毒药物面临严重后果的风险更高，这一群体包括年龄较大或未接种疫苗的人，以及重症、肥胖、怀孕、吸烟、糖尿病、癌症、心脏病和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健康状况。三，华盛顿邮报万字长文回溯乌克兰战争起源。立足于对数十位美国、乌克兰、欧洲和北约高级官员的深入广泛采访，华盛顿邮报对俄罗斯通向乌克兰战争之路的调查持续数月，包括盟国为挫败克林姆林宫计划的努力，以下为主要发现。一，美国情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手段以及通过渗透到俄罗斯政治高层、特务谍报机构和军队的多个要点，发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准备全面入侵乌克兰。2021年10月，顶级顾问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乔·拜登总统展示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准备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计划。美国情报机构利用卫星图像、截获通讯和人员情报表明，普京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目的是占领首都基辅和该国大部分地区，只在西面留一点乌克兰国家的残余。美国发现普京大幅增拨军事行动经费，在新冠肺炎防控上却缺钱。我们评估他们计划同时从多个方向对乌克兰进行重大战略攻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对拜登说。二，每个关于武装乌克兰的决定前提都是不给俄罗斯以攻击美国和北约的理由。面对即将到来的入侵，拜登决心团结北约盟国， 但不要引发俄美之间的直接冲突。米利在他的公文包里放了一支便签，上面写着美国的利益、战略目标和高风险。便签上问道，怎样不搞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同时又能让一个有着非凡核能力的国家遵守国际秩序呢？武装乌克兰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前提都是不给予俄罗斯升级战争的理由，这经常令乌克兰官员沮丧。他们敦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更强的兵器，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怀疑入侵是否真正会发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里文说，我们的目标之一是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而我不会为这个事实感到抱歉。三，拜登派 CIA 局长去和普京对峙，当面出示了俄国的战争计划。拜登派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去莫斯科，向普京传达信息，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如果你入侵，后果会很严重。伯恩斯递交了拜登的私人信件，他在克林姆林宫的一个办公室和普京打电话，那时又一波新冠疫情让莫斯科市处于停摆状态，普京跑去了度假城索契。普京用一种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谩骂腔调抱怨北约的扩张和乌克兰政府的非法性，他对泽连斯基总统当领导极其不屑。前美国驻俄大使伯恩斯回忆道，伯恩斯估计当时美国的入侵决定还没有铁板钉钉，但是打完电话后他向拜登报告，我的担忧程度上升了而非下降了。四，基辅抱怨美国情报不够具体，无法应对入侵。乌克兰官员抱怨说，每当美国人通报入侵将至的糟糕前景时，他们从不向基辅充分提供其情报细节，原因是美国情报部门强调保护情报来源。11月乌克兰外长和泽连斯基的办公厅主任在华盛顿到访国务院，一位美国高官用咖啡和微笑迎接，伙计们挖战壕，这位官员说，当我们回忆微笑，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莱巴回忆，美国官员说，我是认真的，挖战壕吧，你们将被攻击，大规模的攻击，必须做好准备。当我们询问细节时，什么都没有，乌克兰外长说。五，泽连斯基怀疑有些西方官员就是想让他跑路。这位乌克兰领导人担心，一旦他的政府被搞掉，克林姆林宫支持的傀儡政权建起来，北约大国将设法和莫斯科就乌克兰问题搞谈判媾和。西方合作伙伴想要，我肯定有人真的很担心我和家人会出事，泽连斯基说，但可能有人想更快了结。我觉得大多数打我电话的人都不信乌克兰能扛住并坚持下去。同时他说，要是按某些合作伙伴的要求警告乌克兰民众备战，会削弱该国的经济力量，使俄军的占领更为方便。让人们在将来讨论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吧，泽连斯基回忆道，但我绝对知道并且直觉上认为，我们天天在国家安全和防卫会议等机构上讨论这个问题，我有一种感觉，俄国人想为我们准备一种软投降，即不战而降，这太可怕了。